生命记二十四章，生命记二十四章，和下书第十三章，题目是不高傲偏斜，专一爱神，连续人。不高傲偏斜，专一爱神，连续人。生命记二十四章，整个这章圣经就是教导我们要宽厚待人，四个字，宽厚待人。而且这一章多次提到，神说你们不要忘记，要纪念你在埃及做个奴仆，别忘记你在埃及做个奴仆怎么样蒙神救赎。所以要用主爱我们的那个爱去爱别人。所以整个这章圣经就是总意，就是要宽厚待人，要尽心尽心尽意的爱神，也要爱人。这一章重点是要爱人，要爱人，因为主这么爱我们，所以对别人，对寄居的孤儿寡妇都要爱。那当然第一段特别是讲到家庭的圣洁，夫妻之间如果是你被休，你嫁给后夫，你不能再回来，这表示夫妻的神圣圣洁。但是我们根据耶利米书，又根据新约主的教导，也给我们看到神的那个爱，神对以色列的爱，神对我们的爱是超乎了律法。哪怕你被休，哪怕你被弃，哪怕你成了淫妇，你只要悔改仍然可以归向神。所以这个道理我们更要抓住。那对他那边去，我们看何西阿书十三章，这章仍然是指着以法莲的罪恶，就不但仅仅指着以法莲这个支派，更是指着整个的以色列，整个的北罗北国呀就要被掳。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拜偶像，离弃神，不专心爱神。所以这一章呢，我们要专心爱神。特别第四点，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怎么出埃及的？那不是神的救赎借着逾越节的羔羊，只是屡次的借着先知也是提醒，不能忘记神救赎的恩典和大爱。所以神说，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不可认识就是你不可承认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可是呢，在这章圣经仍然看见先知责备他们还是在拜偶像，像牛犊亲嘴，甚至献人为祭。那就是第二点。那你说献祭的人可以向牛犊亲嘴，你去看英文，他是把人献上，甚至向牛来亲嘴，这样的败坏。所以说先知还是在责备他们，责备他们又高傲又忘恩，没有专心爱神。是一个不专心爱神的人一定是骄傲，一定是什么原因？就是要拜偶像，你心里有偶像你就不会专心爱神。所以今天两边相对，就告诉我们要宽待人，要专爱神。宽待人，专爱神，再简单的说就是要我们爱人爱神。也就是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主耶稣亲自是这样在精辟的简单扼要的总结了先知和律法一切道理的总纲，就是两句话。第一句话，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第二句就是爱人如己，爱邻舍如同自己，就是爱神爱人。所以这就是今天主给我们的教导，也是通过两章圣经对照互为解释给我们看到的。我们要爱神爱人，要爱神也要爱人。所以这边的提醒，你不要忘恩，别忘记你是出埃及唯独这家蒙救赎出来，那么不要高傲。所以两边上的不忘恩与不高傲，因为要遵命，这边神说你要听我的话，你要关心别人，你要顾念那些寄居的困苦可怜的人。遵命那边就是悖逆，仍然是悖逆，不听神的话，以至于神本来是他们的牧人，是他们的救赎主，以后神说我像野兽一样，像狮子像豹一样把你们撕裂，那是因为太不听话了，惹神发怒，到了一个地步神不得不管教。所以求主给我们有爱神爱人的心。所以神的道就是爱的道，舍己的道， 少关心别人。所以神造就他的子民不是成功，也成为一个自私自利，只顾自己收割庄稼而不关心别人。所以你一切都要想到别人，特别是你是困苦的寄居的。好，我们现在分段，今天是七节对五节，小段是七节对五节。我们现在请看第一段，这边十三节，这是一个段落，十三节对那面九节，这是第一段，题目是不高傲忘恩，专一爱神，怜爱人。第一段，我们怎么能够专一爱神又要怜爱人呢？那就是你不要高傲，你不要忘恩，不高傲忘恩，专一爱神，怜爱人。这实在是神的心意，也是神今天对我们的要求。现在我们看一下申命记二十四章一节，应该到第十三节，一到十三。我们先看一节到第四节，这是关于休妻之礼，关于休妻之礼，这个是在律法中摩西许可他们这样做，这并不是神的原来的心意，也绝不是神本意。神对夫妻家庭是绝对的，不应该分开。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三节到九节就回答了那些法利赛人，不是问耶稣吗？人休妻可以不可以啊？耶稣并不是说可以或不可以，耶稣说神创造天地以来，说创造万物，神造人以来，神立的一夫一妻，夫妻不可分开，神所配合的不能分开。所以我们现在看，这都许可的旨意。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的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这里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妻子的确有不合理的事，第二就是因为丈夫故意的。耶稣不说吗？因为你们刚硬，所以一摸西才许可你们写休书，现在的话叫离婚。但是神的意思并不是这样，所以耶稣后来也补充，如果不是为奸淫，绝对不可以离婚，不可以，夫妻不可以离开，神是叫人和睦。所以这里说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下面这个妇人如果离开夫家以后，她可以嫁给别人，因为丈夫休了她，她可以嫁别人。后夫若是恨恶她，写休书交在她手中，第二次又被休，所以可见的这个妇人是有问题。这怎么休了又休，打发她离开夫家？那么这个人呢，或是娶她的为妻的这个后夫死了，或者是又被休掉了，那么这一个妻子，就是曾经被休的这妻子，她不可以再回到原来的那个丈夫那里。这就是第四节的意思，打发她去的前夫就是第一个妻丈夫，不可以在夫人被玷污之后，因为她嫁了别人了，被玷污之后再娶她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这本身就违反了、违背了神创造的这个什么？神创造万有，神对人所规定的那个夫妻的制度，所以这他不可憎。因为你妻子已经被玷污了，你再回来这不可以的。所以不可使耶和华女神所赐你为业的地被玷污了。所以家庭的不圣洁可以影响了全以色列地的不圣洁。所以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的社会，影响整个的民族。所以地都不圣洁，所以这一段从侧面看，那这就是在律法之下就应该这样。但是在新约里面，不要说新约了，我们只看一处圣经就明白，神的心意并不是如此。耶利米书三章一节，神的心意是什么？透过耶利米书三章一节就给我们看出来，神的爱是超过了律法，不是律法改变，但神的爱超过了律法。请听我读耶利米书三章一节，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这是律法的规定。底下一句请大家一起读，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所说。这句话不是违背了律法吗？是因为神的爱，神的爱。所以我们先不讲新约，在旧约里就看见神的爱是超过律法，所以神叫何西啊，娶了再娶，娶了再娶。 们今天一样，爱主爱主以后就爱世界了，世界当作神，另找情夫，另找情人，另有所爱，你这个就是偏邪。但是虽然先生你和许多亲爱的经验，你还可以归向我，你可以悔改，神也可以，神就接纳你。问题就是你是不是悔改，你是不是归向神，还可以归向，就神给人有悔改的机会，所以这就是神的爱。所以我们既要明白律法，我们更要明白神的爱，明白神的爱。神这样规定律法也是应该的，为什么呢？为了保持夫妻不能够轻易的随便的就离开，丈夫也不能随便就写休书，因为心里刚硬或者另有其他的原因。底下再看第五节，也是关于夫妻，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洁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这就是也是神的爱，让你享受婚姻的爱情。但是只有一年，只有一年，你不可以出征，不然的话你心可能也不在焉，就是这个意思，享受。但是更宝贵的，让我们明白主的爱是什么，你跟主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教会跟羔羊是夫妻的关系，我们是羔羊的气，以色列是神的气，这不是一年两年，我们要永远跟主有这种婚姻的爱情，在他的里面不至于影响任何的事情，什么事情都不能够使得我们跟主的关系破裂，这个是更重要的。第六节，第六节开始就是重点，就讲到要关心别人，关心困苦的人。你不可拿人全盘末时或是上末时做当头，因为这是拿人的命做当头，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穷人呢、啊？顿顿饭都得现怎么样？可能今天朝不保夕也都不知道，早晨一顿晚上没有，所以他这个末时很对他很重要。买了一点谷或者是玉米或者什么粮食，你得把它磨一下，今天保一顿啊，不是说我借给你这个末时或者是这个我拿着当头就没完了，是吧？所以叫关心别人的基础。就让你关心别人，想到别人，不管是下磨石上磨石，你反正以磨石它是两块，它才能磨在一起，才能磨粮食。如果你拿走了一块，等于把它命拿走了，它就不能够吃东西了，不能吃饭了。底下第七节呢是单独的一节，告诉我们你不要被拐骗，所有拐骗的这样的人一定要把他制服。什么是拐骗呢？假先知就是真正的拐骗，他用甜言蜜语，用几块糖把无知的那些个什么神的儿女、神的子、这个神的子民就能够把你拐骗走。你什么人被拐骗？无知的小孩子一样。所以以弗所第四章告诉我们，不要做小孩子，被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这就是拐骗。他怎么？他拐到以色列中的一个弟兄去当奴才带他，叫他从军做罪的奴隶，犯罪作恶，随从了异端。又是东方闪电等等，或是卖着他，那拐带人的就必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一个是你不要去拐带人，你这样的人一定把你致死，因为你引诱人，你用各样手段来怎么样，来拐骗人，把人这个叫人去为奴。第二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神的儿女不要轻易的上当被拐骗。为什么被拐骗？太无知，没有真理。所以许多人为什么说在正道和诗里面，因为里面没有主的话，里面没有真理，随便一讲，哎呀好属灵啊，马上就跟着就信就听啊，说没有基督了，哦没有基督了，基督又变成了女的了，哦基督就女的，身边有没有这个道理他也不想，他也不考虑，说被拐骗，所以这是很危险的。第八节第九节警戒，就在大麻风的病上要谨慎。这里说在大麻风的灾病上你们要谨慎，照基督弟兄的一切所指教你们的留意遵行，我怎样吩咐他们你们要怎样行。底下又提到了米利暗，当今年出埃及后，在路上耶和华你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所以这两节圣经给我们的教训，第一点，我们不要向米利暗。米利暗为什么长大麻风？嫉妒毁谤，是跟亚伦一起就毁谤摩西，因为摩西是第一领袖，大领袖，神所立的，做了先知，做了女先知还不知足，还要嫉妒别人，所以这是第一个意思。 我们什么时候里面嫉妒人，那你一定毁谤人，那最好把他踩下来，把他打下来。难道上帝不也跟我们说话吗？单独跟你摩西说话呀？骄傲嫉妒就毁谤人，所以这就是长大麻风。所以我们谨慎，不要长大麻风。第二个意思，在大麻风的病上，你知道该怎么处理他这个事情，谨慎的意思，照祭司的指教，就是说该隔离要隔离，该封锁要封锁，要把它关闭起来，免得这样的人他背后一天到晚毁谤人，他不但影响一个亚伦，可能影响全会众。为什么隔离呀？不隔离不行，隔离让他反省，隔离让他自洁。所以利未记十三章十四章专门讲了大麻风的条例，里面就提到你长大麻风就要封锁七天，要隔离，因为这个病确实是传染，所以属灵方面也是这样。在圣经里多次给我们看到长大麻风，那乌西亚王心高气傲，长大麻风，乃曼也是觉得自己了不起，大将军，狂妄，长大麻风，长大麻风，后来因为谦卑了，所以他的大麻风就没有了，就得解禁。基哈是因为贪财、诡诈，长大麻风，直到死。所以这些个都是我们的教训。再看第十点，你这个邻舍不拘是什么？不可进他家里拿他的帐篷，这是一种无怜悯的态度。快点还给我，还给我，不还我就抢去了，跑人家里去拿。你要谦谦卑卑，有怜悯的心，你要站在外面等那向你借贷的人把帐篷拿出来交给你，他慢慢的拿出来，你别自己去拿，这就说明你对人的不体贴，不是真的关心，不是真的同情。所以神呢，对以色列百姓律例典章千条万条，就是一个爱，就是舍己关爱别人，不要只想到自己，把帐篷还我，还我，你跟我借的，我就要你还。主怎么教导？在新约主耶稣说，你借给人，你不要想人家还你，你多多借给人，神说我上天下流的，我就要给你，你多多给人，神就多多给你。十二节，他若是穷人，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他的当头是什么？他的当头就是那件破衣服，全家都得盖着。他的当头是什么？你想想，他没钱到这个地步，没有粮食去跟你借点东西，那你得拿当头来。他没别的哦，给你件衣服当头吧。所以说，日落的时候你就要还他，不然晚上拿什么盖？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他就为你祝福。就这件事情，你体贴神的心，你关爱别人，把当头当天还的，不要等到日落不还。那么上帝神借着他穷人就给你祝福，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所以这篇圣经给我们解释什么叫行义，殷勤诚意，殷勤诚意。很多人只强调片面一方面，是的，我们殷勤就诚意了，不需要任何的行为，什么你做什么好事，你修行什么事。但是我们称义以后，我们应该殷勤还要行义，这是我们该跟着遵守主的道。靠恩典也不能说是不遵守行义。所以在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的第六章的最后一节也是告诉我们，这里说我们若，最后一节就是二十五节，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就是你守住主的道，这就是我们的义了。所以这一节也是同样的给我们解释什么叫义。这个义当然主耶稣就是那义者，所以神的义就是耶稣，是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是吧？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向我们显明出来，二十节开始，是不是？所以那我们懂得什么叫义了。这个义是主耶稣为我们舍己，他行出什么义来？他舍掉自己的命给了我们，他的义给了我们。我们称义，我们更要行义。所以你这样的去关爱穷人，你遵守主的道，这就是你的义了。所以约翰一书三章七节也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自欺，行义的才是义人，行义的才是义人。所以在新约里也是这样教导我们。好，这就是到十三节为止，这是这边的第一段，也就是他要求我们要在爱里完全。因为我们遵守主的道，我们听主的话，那么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实在是完全的，在爱里完全。 我们也常常觉得我们做的不够，都有亏欠，那我们多多追求爱的道理，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那现在对着这边，我们看一到九，请翻过来，何西阿书第十三章一节到九节。那两边相对呢，开头是一节对一节，然后两节对一节，啊，这就是这样循环。我们看一下，先看这边一节，两边都是一节。一节呢是讲的那边呢，就是以色列还没有得地之前，神借着摩西对他们的教导，为了使得他们能够做一个啊专心爱神也爱人的人，所以神有许多的教导，所以许多的诫命、律例、典章。对他这边呢，就是以法莲，以法莲就是代表北国了。以法莲他说，从前以法莲说话，人人都站定，因为以法莲是个大支派。以法莲是约瑟的次子，被立为长子，恩典多大，长子就是大有尊荣，权力操纵，长子是全家做表率，有权力，神这个印证，说话算数的，所以人人都站定。就是他本来是这样，他在以色列中啊居处高位，得居高位，地位很高，但下面怎么样？你在恩典中你要蒙保守，是给你有权利，你说话人人在听，就是说你说话有能力，你说话有权利，用神赐给你的尊荣，给你地位也高，但是你不蒙保守，因为你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所以结果呢就死了。这个死了什么意思？与神隔绝。死了什么意思？灵性死了。本来你说蒙恩，人人也印证你蒙恩，依法的一说话，大家都站定，人人都站定，有权柄啊，有能力，可惜你不蒙保守，不蒙保守。什么原因？你看对的那边就是夫妻的关系讲到，我们跟主不是夫妻的关系吗？我们要与神联合，那么你大有。你什么？你就大有尊荣。我们不跟神联合，你哪来的尊荣？所以妹妹讲到，这个人若娶妻，你有什么不合理的事？那么是，如果有不合理的事，丈夫可以把你休掉。但是，属地的丈夫，有的说他休妻可能还有私心、有偏心、有硬心在里面，是吧？但这边给我们看，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丈夫。那么你行了不合理的事，对待这边就是你侍奉的巴力。最大不合理的事是什么？你在主以外另有所爱。当时他们拜巴利就是生育的神，他们认为拜巴利风调雨顺，赐给我们丰收，实际完全是骗人。神才赐给你丰收，靠人能够赐你什么丰收？儿女也是神赐的，不是靠巴利，所以他们就是习惯于一种恶俗啊，大家都去拜巴利。你本来很高很有权力，现在一拜巴利什么都没有，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妻子本为蒙爱，这边是长子得居高位，两边都是蒙爱、蒙恩的，蒙特别拣选的。这边以法莲不是长子变成长子，是什么呀？是居高位的，那么妻子本为蒙爱的，但是你要与主联合，你要与主联合，你夫妻关系要好，你跟主的关系要好，对着这边你才会大有尊荣，你说话人人都站定。但是那边有不合理事就被休了，你真有不合理的事，你心偏邪或者你哪方面你做的不对，丈夫就有权利可以把你休掉，有不合理的事就被休了。对着这边依法莲为什么死了？那边是休了，这边是死了。为什么死了？为什么灵性死了？为什么与神隔绝？因为犯罪在大力。所以我们大家要找到我们自己里面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为什么我们的灵性的光景好比被修了一样？哎呀，我祷告不通，上帝不理我，跟主搭上眼啊，怎么最近灵性这个祷告啊？你什么原因？你心里有大力，你在带大力，你里面有别神，大力可能就是老我，就自己，有人是钱财，有你们心的真有偶像。不管怎么样，你犯罪拜巴利就死了，就死了。那么有不合理的事就被休了，就被休了。那么行不合理的事，对着这边就是与神隔绝。我们 块大力，我们的邻居就是与生隔绝，这我们个人都尝过，你生出老我突出，老我膨胀，你里面有别神，你的心跟神隔绝，神也向你掩面，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大家都要恐惧战惊。第二节，我们现在看两节了，二三两节，对着那边就是二到四节，二到四节，他说现今他们罪上加罪，就是直到现在也没有悔改，而且越来越犯罪。这个罪上加罪的意思就是他们还在继续犯罪，犯了还犯，犯了还犯，偏邪又偏邪，拜偶像又拜偶像，罪上加罪。用银子为自己制造偶像，就是照自己的聪明制造，都是匠人的工作。你看还在造，拜了巴力不够，后来不是吗？又拜金牛犊，拜了巴力又拜金牛犊，造偶像，用银子为自己铸造偶像，两个可能，一个用银子铸造银的偶像，还有就用银子来买什么，来就来雇人做金牛犊拜偶像，花钱呢，不惜付任何的代价，用银子去制造这些的，因为都得找匠人呢，匠人的工作什么工作？人手人工。你看很热闹，做工做工做工，实际上帝看你都是人手人工，真的不是靠圣灵，是做人的工作。更可甚者是什么？下面有人论说，献祭的人可以向牛犊请罪，这就是当时他们犯的罪。什么罪？你去看英文圣经，知道这些人把人献为祭，他不是献祭的人，是献人为祭，接着又向牛犊请罪。就是说我们拜金牛犊拜的虔诚到一个地步，把我的孩子把我人都献上，那么怎么还要向他亲嘴，这么亲亲密密，当然神绝对向你掩面，因为你向牛犊亲嘴。这是第二节，再看第三节，因此那下面神的惩罚就来到了，你竟然跟偶像这么亲密，你罪上加罪，你犯了又犯，你又拜了巴力不够，还拜什么？拜另外的偶像，还拜金牛犊。因此上帝惩罚你，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又如树山的甘露，像场上的糠秕，被狂风吹去。转眼之间，神就叫你归于无有；转眼之间，神就通通给你刮掉，你什么都丧尽，都被剥夺。像糠秕，什么是糠秕？恶人，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恶人像糠秕，被风刮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康平一点价值一点分量都没有，是拜偶像就没分量，轻飘飘，一天虚晃晃，追求了半天虚虚枉枉，里面根本没有实际的东西。而且我们这人拜法什么都能成为偶像，昨天我们老子没不做见证吗？什么都能成为你的偶像，就是心里爱呀，讨人喜欢呢，人喜欢就得，人高兴人满意就得，做了很多事虚空虚妄，结果被狂风吹去，又像烟气腾于窗外，这烟气你抓得着什么？什么也没有了，逃从窗外就跑出去了，一无所得，是吧？一切被剥夺，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二三两边，这两边相对，那面是什么呀？那面是被修了以后又被修，他嫁给后夫，后夫又把他修掉，对待这边就是罪上加罪，犯了罪又犯罪，可怜呐。你这个妻子一定是有不好的病，为什么前夫不要你，后夫又不要你？需要检查自己。对对对，为什么你犯罪了又犯罪？因为你喜欢另外的偶像了嘛，你又偏邪又偏到那去了。啊，国内有一个小邻居也是这样，开头拜一个月亮，后来看见又一个太阳亮，他就不拜这个了，又拜那个偶像去了。这个阿姨拜够了，拜那个阿姨，那我都亲眼看见了，拜来拜去，所以罪上加罪。那边就修了又修，所以这边是两边相对，又被后夫恨恶，对待这边也为神所恨恶。你进天邪拜偶像，神更恨恶你，那边是被后夫恨恶了。那边是写休书是许可的旨意，我们不要以为写休书，因为神命令的旨意，夫妻不可以分开，神宽容忍耐，神没有说随便把你写，甚至以赛亚说，神说我写休书都是无价使你们被卖，无盈使你们被赎，神不是为了赚钱，为了什么原因暂时离弃，为了永远的得到。 所以两边相对，写情书许可旨意，对他这么来，你助偶像是绝对不容，谁许可也不许可，绝对不容忍。休书这是这个丈夫要暂时把你要把你休掉，但是对神来讲，你助偶像，你用匠人人工人手去助偶像是绝对不容，没有什么许可旨意。人总是要钻也钻空子，哎呀，上帝许可我，神根本不容忍，根本不容忍。这个你向牛犊亲嘴，对着那边是更为神憎恶。那么你修了以后，后夫不能再要你，因为什么？神看为是可憎的，不然这个地都给玷污了。这个更何况你把牛犊当神，是跟牛犊亲嘴。那么，所以两边相对，更为神所憎恶。为什么这边像糠皮被吹去呢？像早晨的云雾，像树上的甘露，转眼就都不见了。为什么？对着那个，因为你玷污了神的美地，玷污了神的产业。我们本身也是神的产业，神给你的教会，神给你的工作，给你的托付，你也给玷污了。所以神让你用糠皮，结果被风吹掉，两边相对。那么是前夫，你已经是嫁给别人了，前夫不可再什么再娶，这是律法的规定。但是对他这边来呢，虽然以色列像糠皮被狂风吹去，又像烟气腾于窗外，但是不过是被神暂时离开。我们应该看到这点。所以犹大家也好，这个北国也好，虽然被掳，有一天圣经的允许，众先知的预言都讲到有一天子民要彻底被掳归回，所以暂时离弃，为要永远的被主得到。今天对教会也是这样，对你我对每一个具体的神的儿女都是如此。那么前夫不能再娶，按律法来规定。这个按从神的爱来看，神是什么呀？子民是被神暂时离弃，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如果你前夫娶了这一个妻子的话，为律法所不容，但是对他这边来呢，对他这边给我们看了神的爱超过律法。神要的是人悔改，神憎恶的是你那个罪恶，你那个偏邪的那个心，拜偶像的地方，但是人是愿意人悔改。所以两边相对，这面是神离弃，那么是神憎恶。你拜偶像，神就离弃；你拜偶像，神让你像糠皮被风吹掉。这就是到三节，现在我们接着看四五两节。四五两节对着那面去，就是啊，五到七，这一段是讲的以色列的忘恩，忘恩和高傲。因为忘恩呢，在恩典中就狂傲起来，就高傲，完全忘记神的恩典。所以第四节我们看叫抽出神的心，所以说自从你出埃及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谁救了你了？忘记了，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救你出埃及。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这意思说在我以外你不能够再承认别的神。你怎么还有两个丈夫啊？还两个神啊？你不可以承认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这多清楚啊，这个真理我们都懂，道理我们也都懂，但是我们常常我们的心还是另外一个别神，又爱主又爱世界，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把金钱看得这么要紧，没有真的爱神。所以第五节说，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那就是这个认识的意思，就是你去看英文，就是神说我看过你。你不管是在干旱，在旷野，在干旱之地，在你极难中，在你各样的不同的这种痛苦需要的环境当中，神都看过。这就是提醒啊，你是多么的蒙爱，是多么的蒙爱。神说我认识你，我看过你，谁不能忘记。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边就主外没有别神，那边就是享受婚姻爱。你享受婚姻的爱，你不要忘记神的爱。所以为什么神跟以色列的关系，从耶利米书和下书都给我们看到，神跟人的关系是什么关系？神救了以色列，神说这是婚姻的爱情，是耶利米书第二章也讲的，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神说我都记得。神都没忘记，我们常常轻易的把它忘掉。所以两个一相对，这边主外无别神，那边是享受婚姻的爱。 你要享受，你更要不能忘记主的爱。我们常常轻易的就忘掉，那么你要怜爱待人，怜爱的态度来待人，对着这点你要专一爱神。所以呢，虽两边相对，因为第四节是对第五、第六节，你去看看那边第六节什么？你要关心别人，你要怜爱人，你不能够不管他，他全盘的模式你不能够拿走，或者拿着上模式做当头，你等于拿着你的命，他的命的你等于拿掉，因为他的心就是在这些上面。所以说你要怜爱人，对着这个你要专一爱神，所以两边都是需要。因为我们要认识主是我们独一的救主，一个专心爱神的也会爱人，因为不爱神，所以那边你也不会关心别人，把人命都夺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爱神爱人。还有那边不要不被拐带为奴，不要轻易的被人拐带。你看看成了东方闪电的教徒了，结果一天的被捆绑，一天的祷告捆绑魔鬼，实际自己也在魔鬼的权下，可怜呐、啊，不懂得真理，完全丧失了真理。所以不被拐带为奴，对他见面就是蒙神难中看顾。在旷野，在干旱之地，神说我都认识你，我都在看顾你。所以我们今天只要主的看顾，千万不要轻易的被人拐带。底下再看第六节、第七节，第六节是对第八节了，七节是对九十节，所以那边就是八到十。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是进了迦南美地丰富的不得了，得了饱足。许多人来到美国也丰富极了，学位也有了，事业也有了，家庭也有了，怎么样啊？吃得饱足，既饱足就心就高傲，忘记了我。这人多败坏，一蒙恩就高傲，就忘记神，这就是我们老旧人的本性。穷的时候还好点，啊，就这个要主，要主，不要主不行啊，时刻不能离开主。等了你恩典多了，样样你都顺利了，你不需要他了，你说人都败坏。因此，所以第七节神是不得已，因此神说我向他们如狮子又如豹在道旁。神就要什么呀？神就要撕裂，神就要撼怒，像狮子如豹一样，就是神像残忍的野兽一样就要出现了。原因是什么？因为你忘恩，你高傲，你在恩典中把神丢弃。所以两边相对，六七两节，那面是防备长大麻风，这边是什么？这边就是高傲忘记神，你心里高傲忘记神，就是长大麻风。你看见那边就是长大麻风，你要防备，你要知道该怎么按着听祭司的话，你别忘记米利暗的事情，米利暗不就是又高傲又忘恩，忘记了神的恩典。你做了女先知了，就可以骄傲起来，有了骄傲资本了，连摩西都可以藐视，都可以。实际也就是抵挡神的意思，这两边相对，那么防备长大麻风，这边不要心高，心高傲忘记神，那么谨慎遵命，就是你要谨慎，你要遵守祭司所吩咐的去行，谨慎遵命。对着这边神呢，为什么高啊？轻呼神恩，对神的恩是就轻呼的态度，在恩典中堕落，也可以说把神的恩典随意的就流去了，流失了，因为忘记神的恩典。别第七节呢，两边相对，那面是你不要嫉妒毁谤人。为什么不要忘记米利暗的事情？米利暗什么事情？嫉妒毁谤人。我们老旧人最容易嫉妒，人比你好一点，夸了张三没有夸你，你心里就不高兴。所以不要嫉妒，更不要毁谤人。那对他见面，如果我们这样的话，神公义就要对付罪恶，神对你就要像狮子，神对我就要像豹。狮子和豹的意思就是神的公义，神要对付你，神要对付罪恶。什么时候我们里面有嫉妒，我们里面有毁谤，神就像狮子，神就要像豹一样。再看第八节，我遇见他们必像丢崽子的母熊，撕裂他们的胸膛，在那里我必像母狮吞吃他们，野兽必撕裂他们。 神把自己形容像野兽，像毫无情面的这个像丢崽子的母熊一样，他绝不能饶你。崽子丢了不是这拼了命一样。就是说今天我们犯罪，神就要撕裂，忘恩负义，心高气傲，那么就要被神撕裂，两边相对。那么是体贴借贷的人，你要体贴这些借贷的人，他向你借贷，所以你要站在门口，你别跑着屋子去抢一样去拿。体贴借贷的人，对在这边来无怜悯被撕裂。我们常常没有怜悯的心，你没有怜悯，上帝说我一定要撕裂你，神就没有怜悯了。神是蛮有怜悯的神，神要我们看过这些个借债的人、困苦人，他没钱他才跟你借，你站在门口，你还不肯，你还要进屋子去拿，所以这就是没有神的爱。再看第九节，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就说明以色列今天遭到这样的一个结局，为什么神像狮子像豹啊，神这样不容忍，是因为你自取败坏，是因为你什么？你跟神反对，神帮助你，你还跟神反对，就是与神是敌对的。你说我们会不会？我们常常啊，主的话呀听不进去，反感，你就是跟神反对。难道你是跟某某人反对啊？跟神反对，神的话一天为什么老责备我？我不爱听，你跟神反对，那么你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两边相对，与神反对，自取败坏。对他那面就是怜爱贫穷就蒙福，一面是自取败坏，一面是蒙福。我们要走蒙福的路，你就要怜爱贫穷的，他为你祝福，你就在神面前蒙福。如果你不怜爱人，他祷告神，上帝就要什么？就要刑罚你。所以两边相对，遵命行义。神说如果你这样去行，这就是你的义了。所以我们要遵守主的命令，我们去行义，行义就是行善，行义就是关爱别人，遵守主的命令。对着这面呢，为什么自取败坏？因为忘恩行恶，不但不行义，反而去行恶，所以叫自取败坏。那边穷人会为你祝福，这边呢你自招咒诅，你就不蒙恩了。所以这些教训两边相对，更让我们清楚求主给我们能够守住主的爱道。现在我们请看第二段，第二段是从十四节开始到二十二节，这边是十四到二十二，那边是十节到十六节。第二段的题目是宽厚待人蒙福，悖逆立王担罪。那边是不再是拜偶像，又一个罪，什么罪？求立王，求立王，最后是自己犯罪，也就是不让神做王。一面是怎么蒙福，一面是怎么担罪。我们现在请看这边开始十四节，十四节以后接着还是讲到怎么样怜爱困苦贫穷人，不要屈枉正直，要关心别人，多多的给人。我们现在看啊，困苦穷乏是故宫，故宫很可怜嘛，他是被你暂时雇来的，他每天呢就是有，就指着这个每天的所得这个什么呀，这点工价来糊口。无论是你的弟兄或者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他穷啊，穷人最容易受欺负，要当日给他工价。什么叫欺负他？该给不给，你就欺负他了。你当天给他工价，不，明天再给，有人几天都忘记了不给，你不欺负人吗？人家没有饭吃，当然给他，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就归你了。他要祷告神了，上帝啊，你救救我啊！他怎么他不给我工价？那你就有罪了，你就有罪了。底下十六节，不可因此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这个道理从圣经特别给我们看到。可拉达整个的被地吞灭而死，但是可拉的儿子却是活的。民数记二十六章第二次数点人数还特别有可拉的儿子，原因什么？子不因父的罪而死，可见的可拉的儿子没有随从父亲去犯罪。所以这个道理，耶路撒冷的儿子也是这样，耶路撒冷 行义的，所以他能够死了能够埋葬，剩下的呢，剩下就不了，都是跟着耶罗波安犯罪。所以神是多么的公义，个人按照自己的罪受报。底下第十七节又讲到怎么对待寄居的孤儿寡妇，要公义，要正直。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寡孤儿去往正直，你不能冤屈他们，也不可以拿寡妇的衣裳做去当头，他穷得不得了，你拿他的衣裳做当头，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所以后面最后一节也是两次提到，要纪念你，别忘记你曾经啊苦得不得了啊，在埃及为奴啊，受欺负受气啊，所以你现在环境好了，你现在样也都有了，你就该欺负别人了，你不可以这样。因为你的神啊，从那里救赎你，所以我吩咐你要这样行，要做个感恩的人，因为神救赎我们，自己尝过苦头，做过罪奴，所以现在我们要去救一切罪奴，为奴啊，做罪的奴隶。现在你要怎么？我们蒙主救赎，所以我们要有神的爱，去关心这些困苦孤儿寡妇。最后一段更是这个意思。最后呢，讲到三样事情：第一，你收割庄稼；第二，你打橄榄；第三，你摘葡萄。这是你丰收啊，你到年底丰收了，你又是庄稼和捆一捆捆的都能够把它背回家里来，你又是什么呀？打橄榄，那打橄榄可以压油啊，你好丰富啊，又是有油。哎，又摘葡萄，你可以压酒，你可以享受，但是你别忘记孤儿寡妇寄居的。寄居的孤儿寡妇，你别忘记全地还有多少人缺衣少食困苦，所以这里三次提到，如果你在天天收割庄稼忘了一捆，你不可再取啊，这是第一点，不可以再去取，再取就说明什么呀？就为自己啊，可别自己动心疼极了。底下说你要故意的留给他，不是故意的吗？要留给寄居的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你。我对别人越松，谁越赐福给你？你对别人越紧，谁越不赐福？手紧的不得了，什么都不愿意拿，舍不得，舍不得，舍不得。你舍不得，你东西都长毛、长虫子。所以来了东西，我们大家要分，一定要这样，各家都要分点享受，大家一同来享受，神就赐福给你。你打橄榄，这是剩下的，不可以再打，打得光光的，打得一个不剩，那人家穷人拿什么吃啊？人就捡点你剩下的，不可以再打。刚才是不可以再取，要留给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因为他家里没有树，也没有什么果子吃。你摘葡萄也是这样，所剩下的不可再摘，摘了又摘，摘了又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要留。那当然这是指着物质方面。今天我们呢，我们在灵性上蒙了恩，主救赎了我们，圣经也懂一点呢，快点留给别人，想到别人，关心别人，与别人去分享共享主的救恩。所以最后一点请大家一起读，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道理简单的没那么再简单了，就是不忘恩，我们自己都做过罪奴，都痛苦过。比方说我们在困难时期谁没挨过饿，都挨过饿，这个挨饿滋味多难受啊！个个人来说，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是先买个水饱，大碗了，最大的碗，先灌开水喝喝喝喝足，然后吃两个小窝头，因为不饱啊，所以来个水饱。那你就知道这个贫穷人啊，他饿多难受，所以我们要把粮食给人家吃，要想到别人的疾苦。那对他这边来，我们先来看啊，对他这边，这是再从第十节开始，在十节开始。所以刚才我们读的那边就是宽厚待人，你就蒙福，就这么一句话，你宽厚待人，你一定蒙福。对他这边，我们看以色列多么败坏。自私自利，只为自己，因为什么？老我要做王，老我做王，不让神做王。所以第十节说，你曾求我说给我立王和首领，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治民在哪里呢？让他在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这是神伤心的话，这就是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开始，以色列要求立王， 像列国，像他外邦，多么神奇啊！我们有个王，有军队来率领我们，就是不要神做王。所以神安慰撒母耳说你只管认他们吧，因为他们不是什么呀，他们是不要我做王，不要神做王，老我做王。所以这些圣经对着那面去，就是不可欺压穷苦故宫，不可以欺压，也就是老我做王就是欺压人。你说为什么不可以欺压？我们常常人就容易欺压，看你没钱我欺负你，自己有点势力就欺负人了。老我做王欺压人，对着这边来，求立王不得拯救。所以你的王能够救你吗？那意思是你求立王没有用，他不能拯救。所以两边相对，不欺负故宫贫苦，对着这边欺压人就不能自救。你能自救吗？你这个王不能救你啊！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老我做王就是如此。所以解释一节十二节，我们看就是十五到十七，我在怒气中将王赐给你，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这一段历史很长啊，是吧？就告诉我们，因为他一直不听嘛，非要立王，后来就立了，神在怒气中立了个什么许可的王，就是扫罗。以后呢，神在怒气中把王废掉，扫罗不是最后被神废弃，因为扫罗不遵神做王，不像大卫，大卫做王遵神做王，扫罗做王怎么样？老我做王，所以不听神的话啊，认罪又不彻底，又不听神的话，所以最后被废掉，最后被废掉。以法莲的罪孽包裹他的罪恶收藏，这句话的意思，你以法莲你种种的罪恶，神一定不能忘记，神也给你记住。收藏包裹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一直留着的嘛，神不能忘记，存在那里，神给我们存着，就是这笔账有一天神要算。收藏包裹就形容这个罪不能忘记，一个罪你没有认，你就是留在那里，上帝也不能忘记你，神必追究的意思。那边就是犯罪自担，儿子犯罪儿子担当，父亲犯罪父亲担当，犯罪自负也可以说自担，对着这个神必追究。你亚哈犯罪，亚哈担，后来亚哈的儿子也犯罪，所以一代代都犯罪，那么你自己来承担，神必追究。那面是去往正直，这边神必追讨，你的罪都包裹着呢，意思说跑不了，各个样样罪恶条条神都纪念，神有一天要追讨。既然我们的神有罪，你一定要认罪，不然神要追究，神要追讨。所以罪在那面去，我们要不能够去往正直，不能去往正直。底下再看十三点，产妇的疼痛必临到他的身上，这就是以法莲北国必定要被掳，就好比产妇的那种痛苦是不能避免的。产妇为什么痛苦？因为就要生出孩子来，所以这个痛苦是非常艰难的，你逃避不了。他是无智慧之子，到了产期不当迟延，就是说他真要遭灾是因为什么？愚昧到底，是无智慧之子，一点智慧都没有，没有智慧行善，只有智慧行恶，这是无智慧之子。所以神说到了产期怎么必不当迟疑，不当迟延，那意思说你的刑罚不可避免，一定要来到，你就得面对。这不是就指的，因为他们自己要立王啊，老旧人做王，肉体做王啊，不要神啊，所以结果就是如此。这是十三点，还有十四点，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这都是两个问号。最后一句，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十四节很稀奇，为什么呢？整个一个转，好像神又要救赎了。十三节是讲到你一定遭灾，像产妇领导这个疼痛领导一样，那就说明神虽然刑罚，神还要救赎到底，神还要救赎。所以现在十三节两边相对，这边是面对刑罚仍不回转，你不回转你哪能蒙恩典呢？对的，那边就是不忘被赎脱离罪奴。为什么不回转？就忘记了自己曾经是被神救赎，所以现在 神说那什么，只好让你要承担这个产妇的这种疼痛，必定临到你身，你不能逃脱。也可以说你忘记了神的救赎，你不能不面对，你必须面对你自己的刑罚。所以十三节就必须面对刑罚，对他那个原因是什么？因为忘记了神的救赎，神神提醒你别忘记你是蒙神什么把你从埃及救赎出来的，所以不要再做罪奴。所以两边相对，不忘神恩，这边十三节就当受警告，今天对你我来讲也要受警告，不要等到有一天你叫做什么没有办法，只好面对你自己的刑罚，神对你的刑罚。十四节我们接着看，十四节这边就是神要救赎脱离死亡的权势和罪恶的权势。我们知道保罗就是用了这一段，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四节到五十五节，这个字句不太同，意思是相同的。保罗说，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权势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借着主耶稣基督就能够什么，就能够得胜有余了，就能够脱离了这个罪恶的权势，因为神能够救人到底，神的救赎。所以这一节圣经就是强调神的救赎，神的救赎。所以两边相对，那么是不要忘记寄居孤儿孤寡寄居的，你不能忘记。对在这里，神能救赎到底，神的救赎也包括一切寄居的，就是外邦人还有孤儿寡妇，神能救赎到底。所以那边就告诉你，你不能忘记这些孤儿寡妇，不能忘记。那么最后一句，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的意思呢，就是如果你一直不悔改，那么神绝不敢怜悯。他在英文也是这意思，神绝不怜悯你了。神是要救赎，但是你不悔改，神绝不怜悯。所以两非相对，那么是听命行义蒙福，这就是你的义，那你一定蒙福。你听命，你去行义，你遵守主的善道，那你一定蒙福。对待这个不听，神不再怜悯。你不听，那当然神绝不再怜悯。神是巴不得救赎我们，所以那边是怜爱孤儿寡妇，这边是救赎一切罪人。那边是怜爱孤儿寡妇，我们都应该怜爱。我们的周围多少肢体软弱不能得胜，一天做罪奴，我们应该怜爱他们。对待这边，因为神的要救赎一切罪人，救赎什么？救我们脱离阴间，脱离死亡的权势。现在我们看十五节，他在弟兄中虽然茂盛，这还讲以法莲的，你不是很强盛吗？很茂盛，但是必有东风刮来，就是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来，他的泉源必干，他的源头必竭，仇敌必掳掠他所积蓄的一切宝器。这最后就是预言以法莲一定被掳，这个东风就指着亚述，是不是嘛？直接说仇敌要来了，把你的宝器，你一切的宝贝，你自己认为的宝贝，什么偶像啊，什么金银啊，全部都给你掳去。两边相对，那边还是关心寄居孤寡，你关心，你收割庄稼，你忘记一捆，你故意要留给他们，你要关心他们，对待他们，免得全员枯干枯竭。这个为什么有一天神说我叫你全员都枯竭？因为你不关心别人呢。所以我们里面呢，应该是活水，你越流越涌，你不流，你里面就是个死水，最后就是干竭，整个枯干了，整个没有了，源头都竭了，因为你不跟主联合，不关心别人。所以两边的都什么？要关心别人。你摘葡萄，你摘了，你不要再摘；你打橄榄，打了不要再打。就是你要放开手，两边相对，不要自私为己。免得什么对着这里了，免得宝物都被掳，不自私为己。主的教导都是叫我们不要自私，所以说父母的也是那么教导，说要给人，只关心人，不然的话你养了个孩子只知道自己，不要自私为己。对着什么，免得你宝物被掳，什么宝贝都没了，因为越自私你越没有，越枯干。所以 主是我们的源头，我们今天跟主联合，我们里面满了主的爱的泉源，活水的泉源，就能够使周围人蒙恩，你自己也老有活水。如果你老不给别人，所以箴言说囤粮不卖啊，民必咒诅。你有了粮食，你囤在那里不卖，谁不给？所以我们要多多的去关心别人，去把恩典留给别人。最后一点，大家看，撒玛利亚别担当自己的罪，因为悖逆他的神，什么罪？所以拜偶像啊，求立王啊，这个根本我们要找到，就是悖逆，就是悖逆啊！所以我们要悖逆。所以最后第二段题目是悖逆立王啊，所以最后担罪，所以他必倒在刀下，婴孩必被摔死，孕妇必被迫害，惨不惨？这种观念是什么？就是被掳啊！仇敌亚述来，就结果呢，在战争当中，你看你倒在刀下，婴孩都被杀，甚至孕妇都被迫害，这么残忍。因为什么？因为你得罪神，你悖逆不听神的话，所以两边相对啊，告诉我们忘恩悖逆必担罪，一定担罪。那边就是最后一节，你不要忘记你为奴的痛苦，你就不注意到这边，你还是忘恩还是悖逆，忘恩悖逆就是忘记了。为什么悖逆啊？忘记了自己曾经神怎么救赎，怎么出的埃及。所以我们一生一世不能忘记主的爱，主的救赎，不然的话你这边你自己要担罪，自己就要担罪。所以两边相对，当怜爱孤寡，对对这边免妻儿受害，你不怜恤人家的孤儿寡妇，你自己的妻子，你自己的儿女也要受害，受害到一个地步，儿女被摔，婴孩都被摔死，妻子孕妇啊都被抛开。所以我们的总结就是雅各书二章十三节，无怜悯的就要受到什么？不怜悯人要受到无怜悯的审判。新约雅各书二章十三节，你不怜悯人，你就受到无怜悯的审判，因为神是怜悯人的，怜悯人的神。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遵守爱道，这边不再悖逆，不要再悖逆。悖逆的人不但是对神悖逆，对人也没有爱心。所以我们要爱神爱人，那我们求主把我们里面的那个根就是悖逆拿掉。悖逆就不听话，就不听，只顾自己，自私自利为己。你悖逆，悖逆才求立王，悖逆才拜巴黎，悖逆才拜金牛犊，都是悖逆。所以今天这个题目也是听命与悖逆，我们听主的命令，我们行义就有福。你悖逆，你最后自个担罪受痛苦。所以不要说被掳了，我们的灵性也能够体会到，什么时候我们多关心别人，你满了喜乐，你满了平安，你越蒙恩，你越留恩，你越蒙恩，不留不给人，自私自利只为自己，你看看你那怎么样，结果你源头都干了，全源都枯竭了。所以求主让我们天天跟他联合，让我们真正的寻求主的爱道来，宽厚待人，专一爱神，这是今天的题目。也可以说爱神爱人，这就是神的道，是先知和一切律法的总纲。这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节到四十节，耶稣的回答，就是要尽心尽性的爱神，也要爱人。好，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受教除恶，爱神爱人终嘱托。我们要受教，当面的责备，胜过背地的爱情，我们要多多受教，还要除恶。什么恶呀？我们里面的嫉妒，里面的狂妄，里面的骄傲，好管闲事，里面的一切一切恶，求主给我们除掉。然后让我们爱神爱人，还要终嘱托，要留心料理，详细查看你的群羊，那就叫终嘱托。这是在箴言最后一段，那我们要终嘱托，那一切神都给我们享受。这所以主的道实在就是爱的道，让我们去遵守神的爱，超过律法的爱。我们自己蒙神赦免宽恕，我们常常偏见离弃神，神说你还可以归向我，所以我们也要这样的去拯救所有的偏见犯罪的人，让他们能够尝到主这一个超过律法的这个爱。好，今天我们就到此。